感谢主，看到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朋友。
好，感谢主，看见有这么多弟兄姐妹和朋友。
我们离开这里还不到两年，就看到神在你们当中施恩典。
我们离开这一处还没到两年，但是就看见神在我们当中施恩典。
这个团契叫福乐团契，顾名思义，知道神一定要给你们福气和快乐。
这个团契称为福乐团契，顾名思义，我们知道是神一定要为你们施恩典和赐福气。
实在很高兴能够看到这么多的朋友和弟兄姐妹，
能够看见这么多朋友和弟兄姐妹，实在非常非常的高兴。
我也知道神今天要借着他自己的话来给我们更多的祝福。
我也知道今天神更加要藉着圣经上面的话，他自己的话来到给我们更多的祝福。
我们今天的经文刚刚洪富弟兄已经讲了，是从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一到十八节来看。
刚刚洪富弟兄同我们提醒，今天我们的经文是要从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一到第十八节来看。
不晓得后面最后一排听不听得见我讲话。
不知道最后一排坐后面的你们听不听得到啊？
好，我们一同祷告。
我们先一同祈祷。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这样的爱我们。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这么爱我们。
是你从天上来到地上来寻找我们。
是你自己亲自从天上来到地上，为的是要寻找我们。
你自己应许说你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
你自己应许话，当你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
你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你，
你就要吸引万人来到归向你。
主，是你的爱今天吸引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主啊，我们知道是你自己的慈爱今天吸引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愿主的爱能够感动我们的心。
愿主你自己的爱能够感动我们的心。
主，你不仅感动我们的心，你要转动我们的心。
主啊，你不单止感动我们的心，你也要转动我们的心，
让我们今天聚居在你的在你面前的都能够得到你最大的恩典。
让我们今天聚集在你面前的每一位都能够从你得到最大的恩典。
因为你说你圣灵来要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你说圣灵来是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求你的圣灵自由在这里运行，
求主你的圣灵自由在这里运行，
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丰丰满满地得着你宝贵的生命。
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丰丰满满地得着你要赐给我们宝贵的生命。
我们感谢主，你要在这里掌权。
我们感谢主，你要在这处掌权。
魔鬼在这里没有任何的权势，
魔鬼在这里没有任何的权势。
愿今天早上你自己的荣耀被我们一同看见，
我们今天早上一同能够看见主你自己的荣耀，
而且得到主你自己的生命，欢欢喜喜地为你而活，
也都得着主你自己的生命，能够欢欢喜喜地为主你而活。
求主保守下面的时间，
求主保守以下的时间。
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很感谢主，当 Mary 姊妹通知我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时候，
好感谢主，当 Mary 姊妹通知我说要来这里跟大家分享，
圣灵提醒我就想到几年前有一件事情发生。
圣灵提醒我想起几年前发生的一件事，
那就是有一位从大陆出来的姊妹，她交给我一篇见证。
就是有一位从大陆出来的姊妹，她交了一篇见证给我。
那个见证就是一位弟兄在他有一次的梦里面，
这个见证是讲到有位弟兄有一次他的梦中，
他离开世界到主那里去，
他梦见他自己离开世界去到主那里，
他在主那里，结果到主的地方，他原本以为他的父母亲戚教会的很多弟兄姐妹都在主那里的，
他去到主那里，原来本来他以为他自己的父母啊亲戚啊同埋好多弟兄姊妹一定都会喺主嗰度，
结果他找来找去，有好多是他一定以为在那里的，他没有找到。
但是当佢揾嚟揾去，好多原来佢以为喺嗰处嘅人，佢都揾唔到。
特别让他惊异的就是他自己的父母以为是很爱主的，结果不在那里。
特别要让他惊奇的，他以为起先他以为他父母很爱主，但是他怎样找他的父母亲都不在那里。
他心里很难过， 他就哭，大哭醒过来。
然后他心里面非常的难过，他就喊起上来。当他喊的时候，他就从梦中惊醒。
就从那天开始，他就一直为这个梦做见证。他觉得救恩的确据是非常的重要。
从那一天开始，他就一直常常为主作见证。他说人知道自己真真正正得救是非常重要的。
不仅是他在自己的教会传，他要在各地，他呼吁所有的弟兄姐妹要弄清楚，我们一定要得到这个真正的生命。
他不单止说在他自己的教会这样传，他也呼吁各地的弟兄姐妹，说要告诉人一定要很肯定清楚得着这个生命。
听说当时他的见证在中国引起了一些灵的复兴。
听见说他的见证当时在中国引起一些属灵的复兴，
而且很多人在那个时候兴起，所以在患难的时候很多人能够站立得住。
很多人在那个时候被兴起，所以甚至遭遇患难他们仍然都能够站立得住。
那我来到这里来跟大家分享的时候，神给了我这一段话。
当我要准备来这一处跟大家分享的时候，神给我这段说话。
约翰福音是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本书。
约翰福音可以说是在圣经这么多书卷里面最重要的一本书。
因为它是福音。
因为它里面载的是福音。
是好消息。
是一个大好的消息。
讲到我们主耶稣不仅是救主，他是神。
他讲到我们的主耶稣不单止是救主，他又是神。
所以有人说约翰福音第三章是福音中的福音。
所以有人说约翰福音第三章这一章书是福音中的福音。
所以我今天有机会我想跟大家分享这十八节的经文。
所以今天有机会我愿意跟大家分享这十八节的经文。
刚刚我们已经读过一遍。
刚才我们已经读了一次。
不过为了能够有一点连贯性，我还是一段一段的来读。
但是为了有点连贯性，我仍然是一段一段这样读。
第一节到第五节讲到重生的极端的重要，每个人都需要重生。
第一节到第五节讲到话重生是极端重要，每一个人都需要重生。
第六节到十一节就讲到重生的性质。
第六节到第十一节讲到重生的性质。
那十二节到十八节就讲到重生的根基。
十二节到十八节讲到重生的根基。
第一节到第五节我来读一遍。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
第一节至到第五节我们先再读一遍。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作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
这里记载一段话，是主耶稣跟尼哥底母的对话。
这里所记载的是一段主耶稣和一个人叫做尼哥底母，这个人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对话。
这尼哥底母有一天晚上他来亲自的寻找耶稣。
这个尼哥底母有一天夜晚他亲自来找耶稣，
因为他在主耶稣的身上看出有一些特别的地方。
因为他从主耶稣的身上看得出有一些很特别的地方。
因为他看到主耶稣所行的神迹是真正的从神那里来的能力。
他看见主耶稣所行的神迹是真正从神而来的能力。
但是他对主耶稣不太认识，对神也不太认识，对神的国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他对主耶稣并不是很认识，对神也都不认识，对神的国也都不是很清楚。
他心里面有一种饥渴的心，愿意更多的认识神。
他心里面有一种饥渴的心，愿意更多的认识神。
所以他晚上来见耶稣。
所以他晚上就来见耶稣。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人的背景，他究竟是什么人呢？
我们看看这个人的背景，就是这个尼哥底母，到底他是什么人呢？
这圣经上告诉我们，这个人尼哥底母他是一个法利赛人。
圣经上面这样告诉我们，说这个人是一个法利赛人。
法利赛人就是非常看重宗教，在当时的宗教的领袖。
法利赛人很看重宗教，可以说得话是当时宗教的领袖。
他在我们知道犹太人的当中，文士和法利赛人常常是很看重神的律法。
我们知道在犹太人当中，法利赛人和文士常常很看重神的律法，
而且他们的生活也极端的遵守律法的条文。
他们的生活也都极端遵守律法的条文。
他们只不过是看重律法的外表，而是里面没有真正的得到生命。
但是很可惜，他们虽然外表看重遵守这些律法，但在他们里面没有得着神的生命。
所以法利赛人一般来说是很高的道德标准的。
所以可以说法利赛人一般他们有很高的道德标准，
行为是从人来看是非常的圣洁的，
在行为上面从人来看是非常的圣洁。
因为主耶稣也夸奖这批人，他跟当时的人说，他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
主耶稣也都曾经这样说，你们的义，如果你们所行的公义，如果不能够超过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义，断不能够进天国。
所以我们以为道德好就一定上天堂，不见得。
所以人可能以为说道德好就一定上天堂，但是照圣经讲并不见得。
就像我从前一样，我觉得我也没有偷，我也没有抢，我也没有做坏事，为什么要得救还需要这个救主呢？
就好像我以前一样，我觉得我自己又没有偷，又没有抢，又没有做坏事，为什么还需要救主呢？
但是这个行为很清洁的人，他没有主。
但是我们现在看见这个例子，这个行为非常清洁的人，他心中无主。
在第一节还说到这个尼哥底母他是犹太人的官。
第一节还介绍告诉我们，这个尼哥底母他是犹太人的官，
所以他在社会上的地位是很尊贵的。
所以他在社会上有很尊高的地位，
他一定是在公会里面，不仅是在那里在审判人，而且他站在很高的地位。
可以说在犹太人当中，他是好像一个审判官一样，也都有处在一个很高的地位。
所以社会的地位并不能证明我们就一定是超人一等，一定进天堂。
所以从这个人呢，我们又发觉说社会的地位并不能够保证一个人他是比别人高超，一定要上天堂。
在第十节的地方讲到尼哥底母，主耶稣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些事吗？
在第十节耶稣曾经这样对他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些事吗？
所以他是一个教育家，
可以说他也是一个教育家，
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
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
在人的眼光里面是被很 尊敬的人。
所以在人的眼光当中是受着尊敬的。
所以我们看到尼哥底母他有宗教的地位，他有社会的地位，他也有极高的教育。
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尼哥底母，他有宗教上面的地位，有社会上面的地位，他也受过高深的教育。
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他来找耶稣的时候他没有神。
但是这里告诉我们，当他来找耶稣的时候他心中没有神，
他不认识什么叫做进神的国，
他不认识怎样才叫做进神的国。
他心里面极端的饥渴，他愿意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得救，什么叫做真正的进天国。
但是他心里面很饥渴，他愿意知道怎样才可以得救，怎样才可以进天国。
第三节主耶稣跟他讲说，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我们看见第三节耶稣这样跟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因为主耶稣能够看透他心里的需要，
因为主耶稣能够看透了这个人心中的需要。
他一针见血地抓住了他的问题的症结。
所以主好像一针见血地就能够找紧住他问题的症结。
虽然他是一个宗教家，也行了很多的一些宗教的条文，
虽然他是一个宗教家，也都行了很多宗教的条文，
但是他没有重生，没有，
但是他没有重生，
就见不到神国的事，
他就看不见神国的事。
尼哥底母当然不明白，他说人老了怎么可以再重生呢？难道还回到母腹里面再生出来吗？
但是尼哥底母听不明白，他说人老了怎样能够重生啊？难道可以进去妈妈的肚子再生出来吗？
一个没有重生的人以为人的生命只是这个肉身，
但这个没有重生的人以为人的生命就只是这个肉体的生命，
他所有的生活的重点都是为着这个肉体，
常常他所有生活的重点都只是为着这个肉体。
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人的生命是三个重要的部分，
圣经告诉我们人的生命有三个重要的部分，
最重要的是我们那个灵的部分，
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灵的部分，
第二部分是我们的魂的部分，
第二部分是我们的魂的部分，
第三部分就是短暂的几十年而已，是我们的身体的部分，
第三部分才是这个短暂只有几十年的这个身体。
我们真正的我是我们那个灵，
我们真正的我是那个灵，
那个魂的部分是我们的思想，是我们的感情，是我们里面的推理的那些能力。
魂的一部分是我们里面的思想，我们的感情，我们推理的那种的能力。
不管你知道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我们是有三部分，
无论我们原来知不知或者我们信不信，事实上我们整个人是有这三部分。
其实在我们生活经历里面你也经历得到，你生活肉体上一无缺乏，但是若是你心里 不平安的不快乐的话，你整个人都不快乐。
事实上我们往往在经验里面有经验过，纵使我们身体上面样样都满足，但是如果我们心灵里面不开心的话，我们整个人都会不开心。
那尼哥底母他不了解，他只是想到肉体，我这么老了怎么还有回到妈妈那里去再生呢？
但是尼哥底母他听不明白，他说我已经这么老了，怎么可以再次进去妈妈的肚子又再生出来呢？
那究竟什么叫重生呢？
究竟什么叫做重生呢？
圣经上告诉我们，重生就是神的生命赐给了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重生就是说神的生命赐过给我们，
就是圣经上告诉我们，人生下来都是生在罪中。
圣经告诉我们，人生出来，人出世是生在罪中。
所以以弗所书所说，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
所以以弗所书甚至说，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
当我们没有神的时候，我们灵的那一部分是完全死的。
当我们没有神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灵那一部分呢，好像是死的感觉。
当人讲到主耶稣的爱的时候，讲到神怎么关怀的时候，我们觉得完全没有这件事。
当别人提起话主耶稣是怎样爱我们，神怎样关怀我们，我们一点都感觉不到。
我自己就亲身经历到，因为我不是从小就是基督徒，
我自己就有过这样的经验，因为我并不是从小就是基督徒，
我只是到成年了以后，我听到了基督徒说神怎么爱他们，怎么关怀他们，我觉得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在胡说。
当我成年以后，我听见人哋讲话，主耶稣怎样爱他们，怎样关心他们，起先我第一个感觉就是话，这些人胡说八道。
他们一定是心理作用，自己用那些幻想来满足自己。
我想这些人肯是自己心理作用，用幻想来满足自己。
我当时不晓得，我灵的那部分原来是死了。
当时我不明白，话原来我灵嗰部分咧系死咗啦，所以冇感觉啦。
但是感谢主，当我听到福音，神爱人爱到一个地步，来到地上成为人的样子。
但系好感谢主，当我听到呢一个大好嘅消息福音，话神爱人爱到一个地步，亲自嚟到呢个地上为人舍命。
因为他知道人在最终已经跟他隔绝，
因为佢知道人喺最终同神系隔离嘅。
而且人跟神隔绝离开地上的时候，就是跟神永远隔绝，那就是沉沦。
当人如果在世上的时候我们与神隔绝，有一天离开这个地上的时候，我们就要永远沉沦，永远同神隔绝。
那不是神创造人原来的目的，
但是这样并不是神原来创造人的目的。
神创造人，他是要跟人享受爱的关系。
神他创造人是希望人能够跟他共享这种爱的关系，
而且人不断地能够领受他赐给我们的恩典和慈爱。
人呢就可以不断地领受神赐给我们的恩典和慈爱，
然后在 感受爱和主自己的看顾当中，我们赞美神，我们为神而活。
当我们在这里感受到神的爱和看顾的时候，我们就会赞美神，我们就会为祂而活。
所以他来到地上来解决人这个罪的问题。
所以主来到地上是要解决人这个罪的问题。
他亲身成为人的样子，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你也是为我。
所以他亲身死在十字架上面，是为你也都是为我。
那谁能够经历这个替死的功效呢？
你说哪个人才可以经历这个代死替死的功效呢？
那就是那些看到了神的死是为着我的罪，
就是那些看见了，哇，神他死，耶稣他死是为着我的罪，
然后我在神的面前，在第五节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
第五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
主耶稣讲到怎么样的能进神的国，
在这里主耶稣讲到怎样可以进入神的国。
那究竟什么叫做从水和圣灵生呢？
究竟什么叫做从水和圣灵生呢？
有很多的神学家解说，水是肉体从母腹生出来，然后从圣灵再重生一次。
有一些神学家解释说，人从 母亲的身体生出来，然后再从圣灵再生一次。
所以你若是生两次，你就只死一次。
如果一个人他生两次的话，他只死一次。
若是你只生一次，只是妈妈母腹生出来一次，你没有重生，你就要死两次。
但是如果一个人他只是从妈妈的肚生出来，他没有从圣灵而生，他就要死两次。
所谓死两次的意思，不仅是我们这个肉体将来要死，将来永远审判以后，那个永死，将来在火湖里面的煎熬，那个是不能够用言语形容的。
所谓两次，就是说不单止我们这个身体短暂经过短暂的日子要死之外，将来审判之后有一个永远的死亡，永远的火湖那里的煎熬是非常之可怕。
也有人说这个从水而生是从神的话语而得生，
也都有人说从水而生是从神的话语而得生。
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主耶稣用水借着道他把教会洗净了。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用水藉着道来到洁净教会。
彼得也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就是借着神的话。
彼得亦都话：你哋蒙咗重生，唔系由于能坏嘅种子，乃系由于不能坏嘅种子，系藉着神活泼嘅话。
而这个话就是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个道。
咁呢个说话系乜嘢呢？就系神所赐俾我哋嘅福音呢个道。
所以我们听福音，听到了主耶稣来为我们罪死了，我们接受他做救主，我们就得救。
所以当我哋听到福音，明白咗话主耶稣系为我嘅罪而死。我愿意接受他，我就可以得救。
但是 G. Cable Morgan 他讲的我觉得更加的切合。
但是有一个摩根先生他所讲的我觉得更加切合。
他说这个水是什么呢？这个水是在神面前那个真正的悔改。
他说这个水是代表一个人在神面前真正的悔改。
因为在这个时候，施洗约翰在以色列人传福音，在面前传福音。
当耶稣在世的时候，当时也都有一个施洗约翰在世人当中，在犹太人当中传福音。
那施洗约翰说，你们要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凡是觉得自己有罪的，需要来跟神发生生命关系的人，在那个时候他都用水给他们施洗。
施洗约翰劝他们说，天国近了，你们必须要悔改，凡是他们愿意离弃自己的罪，在神面前表示他这个心的话，他都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看到了自己的罪，看到主耶稣为我们死，还不是很够。
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不单只要看见我是一个罪人， 睇见话耶稣系为我死。
最主要的，我们要在神的面前看到我们这个己是非常的不堪的。
最重要，我哋仲要睇见话人里边嗰一个我嗰、那个己系坏不堪嘅。
所以必须要有一个悔改的里面，在我们的心里出现。
所以在我们的心里面需要有一个悔改，一个回转的心。
什么叫做悔改呢？
什么叫做悔改呢？
悔改就是转向，
悔改就是转向。
我们本来生下来是往着己的方向，
我们本来 生在这个地上，我们个人都是以自己为中心，向自己，
以自己为主，以自己为生活的中心。
我们以自己为主，以自己为生活的中心，
什么事情都是自私自利为基础，
什么的事都会是以自私自利为基础。
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我们就是这个罪把主耶稣带到地上来，死在十字架上。
但是就是因为人这个罪，让主耶稣需要来到这个地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
所以在《使徒行传》，彼得一开始传福音的时候，他就把这个悔改的这件事情特别的强调。
所以后来彼得在《使徒行传》那里开始传福音的时候，他就很强调这个悔改。
你们请听，我想读一下《使徒行传》第二章给大家听。
我想读一读几节的圣经，请大家来听。
那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36节，
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36节
到38节，
36至38节，
特别强调这个悔改的事情。
他特别强调这个悔改的事。
36节，当时他们听到彼得传福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36节是彼得向他们所传的道，他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呢？彼得说，你们各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所以要领受所赐的圣灵，或者说就是从圣灵而生，我们首先必须在神的面前有悔改的态度。
所以要领受神的圣灵，或者说从圣灵而生，我们必须首先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悔改的态度。
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的基督徒都说我相信耶稣。
今天很可惜，有很多的基督徒在教会，他说我相信耶稣。
他们的头脑里面都相信那一套主耶稣来到地上为罪人钉死的事实。
他们在他们的头脑里面，他们的确同意说耶稣是来到地上为罪人被钉死在十字架，
但是他们的心从来没有一个悔改的态度。
但是可惜他们的心从来没有一个悔改这样的态度。
他们只不过是觉得主耶稣是很好，爱人要给我各样的帮助。
他不过只觉得说主耶稣是很好，他爱人，他可以给我各样的帮助。
我现在觉得真是需要帮助，所以我接受这个帮助。
我既然需要帮助，所以我接受这个帮助。
所以从前年轻有力的时候，我用自己的力量来成就自己的心意。
所以在年轻的时候，我年轻有力，我还是用自己的力量来成就我自己心里面所喜好的。
我年纪大了一点，也觉得能力不够的时候，我就接受这个耶稣来帮助我成就自己的心意。
然后到我年纪大一点，或者我自己比较软弱一点，我就接受耶稣的帮助，好帮助我自己的心，成就我的心意。
所以其实没有悔改的心。
我们发觉这样的人心里面从来没有悔改的心意。
从前是以自己做主，信了主以后还是自己做主。
如果是这样的话，以前他是自己做主，但他信了主之后仍然都是自己做主。
那从前我是为自己活，为家庭活，为儿女活。
以前我是为自己活，为家庭活，为儿女而活。
那现在我就请了主耶稣来帮助我为自己活，为自己家里活，为我的儿女活。
咁而家咧，我就请耶稣嚟帮助我，等我又继续为自己活，为自己嘅家里边活，为儿女而活。
所以很多的基督徒是觉得活得非常的乏力，觉得好像没有很多的生命的表现。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纵使人口里面信主，但是他的生活觉得他没有力量，也都不可以从他的身上看出这个生命的表现。
因为我们的生命真正得洁净是在我们在神面前那个悔改的态度。
因为唯有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悔改的态度，我们的生命才可以从主那里得到洁净。
从前在教会里面有一位姊妹，
从前曾经在教会里面有一位这样的姊妹，
她信了，她也受了洗，
她说她信耶稣，她又受洗，
但是对于属灵的事情丝毫不感兴趣。
但是对于主的属灵的事一点都不感到兴趣。
有的时候我们邀请她来读经，来祷告，来有什么布道会来帮忙，她都是觉得很烦。
有时我们邀请他来一起读圣经，或者一起来祷告，或者有报道会请他来帮忙，他都觉得很厌烦。
他觉得信了就好了，每个礼拜来做礼拜就好了，还搞这么多啰里啰嗦做什么。
哇，信了每一个礼拜来做礼拜那就好了，为什么要啰里啰嗦这么多事呢？
但是有一天他在读圣经的时候，看到那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
好奇妙，有一天当他读圣经的时候，他看到圣经说那一位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
原来是为着他自己的罪。
那位耶稣是为着他自己的罪而被挂，
他就当时觉得主耶稣钉在那里就是为着他的罪，就心里非常的难过。
当时他就感觉得到，原来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是为了他自己的罪，对他心非常的难过。
他就觉得主耶稣若是不死，那个我就要死。
他体会得到，如果主耶稣没有死的时候，他自己就要死了。
他觉得主耶稣是把他救命的恩人，
然后他领会得到主耶稣是他救命的恩人。
当时他就觉得主的恩典何等的大，一边流眼泪一边认罪。
所以他马上就感觉到，哎呀，主的恩典是几咁大，他一面在流眼泪，一面向主认罪，
而且向主说，主啊，从今天以后我真的尊你为生命的主。
然后向主说，真是主啊，从今日以后我真是要尊你为我生命的主。
从那天开始，他整个的态度整个的行为都改变。
从那天开始，他就整个的态度整个的行为都有很大的转变。
不仅是喜欢查经，也喜欢祷告，
不单止说喜欢读圣经，又喜欢祈祷。
更奇妙的，他看到没有得救的人，他就关怀他们灵魂。
更加奇妙的就是他看见那些没得救的人，他就很关心他们的灵魂。
所以悔改是我们生命得洁净的一个关键。
所以悔改实在是我们生命得洁净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当然我们的神是极端的怜悯，
当然我们的神是极端怜悯的神。
有的时候我们停留好多年都活在那个吃饼得饱的状况，
有的时候我们很多年都活在一个情况里面，只可以说吃饼得饱，
只是为了自己的好处来信主，
只是为了自己的好处来信主。
神仍旧是不断地来感动我们，要有一天我们看到他为我们死我们才能活，我们就愿意为他活。
但是神的灵会不断地感动我们，等我们有一天明白到他为我们死，然后我们才可以活，因此我们就愿意为他而活。
那从第六节到十一节，主耶稣就讲到一个真正重生的人，他是可以有经历的。
第六节到第十一节，主耶稣就讲到说，一个真正重生的人，他是会有所经历的。
十一节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
十一节那里这样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
一个重生得救从死进入生命的基督徒，他一定可以说得出来他的生命的改变。
一个重生得救有一个离弃死亡能够进入生命的基督徒，他一定可以讲出他生命的改变。
主耶稣也讲，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是看得见那个生命改变的痕迹。
他 佢又話一個真正重生得救嘅人可以睇到佢生命改變嗰啲嘅痕跡。
主耶穌用個比喻來說，像風一樣。第八節說，他說風隨著意思吹，你們聽見風的聲音，卻不曉得從哪裡來，往哪裡去。凡從靈生的也是如此。
主耶穌喺呢度用咗一個比喻，好似風一樣。佢話風隨著意思吹，你聽見風嘅響聲，卻不曉得從哪裡來，往哪裡去。凡從聖靈生的也是如此。
所以圣灵怎么样在每个人的生命里面做工，是我们不晓得的。
所以圣灵到底怎样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做工，是我们不知道。
但是圣灵进到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必定看到那个风吹过的果效。
但是当圣灵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会必定看见好像风吹过一样这样的果效。
就像你在外面看到风，你不晓得从哪里来，但是你吹，你知道树往哪边摆，会摆动。然后或者是大风的时候有摧毁房屋的行为，
就好像风吹过一样，你不知道它由哪里来，但你看见树叶在那里摆动，或者甚至吹到一些东西，你就知道风了。
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一个被风吹过、被圣灵摸过的人，他的生命一定有改变。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一个被风吹过、被圣灵感动过的人，他的生命一定会有所改变。
因为圣经上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圣经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
我想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可以给你做见证，我的生命怎么样的突然有改变。
我相信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可以向我们做见证，说他的生命是怎样突然间改变。
也不一定每个人都是突然改变，但是你得救了以后，你的生命必然是有的时候是渐渐的改变。
虽然说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是很突然的改变，但是得救以后生命一定肯定的会渐渐改变。
在我印象，医生印象最深的看到人生命的改变，就是我自己的先生。
对我来讲，印象最深的看见一个人说怎样得救之后生命改变，就是我自己的先生。
他从前是极端的反对基督徒，见了基督徒就骂的人。
他是以前他是极端反对基督徒，甚至看见基督徒都会骂他们的，
而且用各样的挖苦的话来把他们弄得 面红耳赤。
同他们聊天的时候，他又会特别找一些很挖苦的说话，搞到他们很不开心。
但是我自己重生得救以后，我知道神是真实的。
但是当我重生得救以后，我就知道神是真实的。
我相信神能够改变我，他也能够改变我的先生。
我相信神能够改变我，他一定都能够改变我的先生。
在有一天圣灵感动我，你不需要去催逼他，你为他迫切的祷告。
有一天圣灵感动我，你不需要去催他信主，你一定要迫切的为他祷告。
真是在有一天他接受了主耶稣成为救主以后，他的生命的改变让我非常的惊异。
结果真的有一天，当他接受了耶稣作他的救主，他生命的改变叫我非常非常的惊奇。
整个人生的目标都改变，
整个人生目标都完全改变了，
整个的对世界的价值观改变，
整个对世界的价值观也都改变了，
生活的重点完全改变，
生活的重点完全改变。
从那时候开始，我自己原本也是信得糊里糊涂的，我被他的生命的改变惊震。
从那时候开始，原来我信得不是很清楚，但是因为他的改变使到我激发我去长进。
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夫妻立定心志，一生来跟随神。
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夫妻就立定心志，说我们要一生跟随耶和神。
二十几年的时间，我们把这宝贵的福音传给别人。
过去二十几年的时间，我们将这个宝贵的福音传给别人。
凡诚心在神面前悔改接受主的，都有改变的生命。
凡是诚心在主的面前愿意悔改接受主的，我们发觉他一定有改变的生命。
因为主他是真是赐生命的神，
因为这位主是赐生命的神。
所以真是希望在这里的每一个朋友弟兄姐妹都清楚的要得到这个生命。
所以真的很盼望在这里在座的每一位朋友、每一位弟兄姊妹，你都清清楚楚得着这个生命。
从十二节到十八节，主耶稣讲到我们重生的根基是什么。
从十二节到十八节，主耶稣讲到我们重生的根基是在于什么呢？
主耶稣对他们讲十二节说，我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
十二节主耶稣对他说，我对你们讲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如果讲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
换句话说，我们救恩的根基是从天上开始。
换句话说，就话呢个救恩的根基是从天上开始的，
不是我们这个头脑可以想得透的，
不是我们的头脑可以想得透的。
虽然主耶稣用人尽量用人能了解的话来让我们能够认识他对我们的爱，
虽然主耶稣尽量用人能够了解的话使我们可以明白他对我们的爱，
所以主在这里说怎么样重生是像是怎么是从水生，怎么样像风一样的生，
所以他用一些比喻说是从水而生，好像说生命改变好像风吹过一样。
但是我们若是一定要好像懂得很明白了我们才接受的话，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明白。
但是如果我们一定要坚持说我要懂得很明白才接受的话，恐怕我们就没办法。
因为他告诉我们说，他说十三节，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生过天。
十三节好奇妙，他说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
在这里说到主耶稣他是神，
在这里告诉我们听，主耶稣他是神，
他从天上降到地上成为人的样子，就是要来救你救我。
他从天上降到地上成为人的样式，就是要来救你救我。
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有天上的权柄，有天上的荣耀。
当他在地上的时候他都有天上的权柄，有天上的荣耀。
他成就了救恩，为我们的罪死了，在第三天复活了以后，今天又升到神的面前。
他成就了救恩，为我们的罪死了之后第三日复活，又升到天上，现在活在神的面前。
唯有一个从天上下来的神能够把我们这个没有盼望的人带到天上去，
所以唯有那位从天上降下来的神，他能够将我们本来没盼望的人带到天上去。
所以主耶稣说到，其实救恩的计划早就在创世之前就定了。
所以主耶稣讲到话，这个救恩的计划老早在创世以前神就已经定了，
而且在旧约的里面早就用一些故事来预表主耶稣来拯救我们。
而且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早就用一些故事，圣经的故事来到预表主耶稣他要来拯救我们。
十四节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十四节说，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就是说明到，在旧约民数记，我们不必看了，在民数记二十一章有一次，在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当中发生的一件事。
这里所记载的是以色列人过去在旷野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件事。
那个时候以色列离开了埃及，当时生活非常的艰难。
当时以色列人他离开了埃及，生活非常的艰难。
他们觉得好像吃也吃得不好，喝也喝得不好，就常常有很多的埋怨。
他们觉得他们吃又吃得不好，喝水又不够，所以常常有很多的埋怨。
结果神那个时候就容许有一种蛇来咬他们。
神就允许有一种的蛇咬他们。
那凡是被那个毒蛇咬的呢，就当时都市那个毒太厉害了，一定是死亡的。
凡是被毒蛇咬到的话，当时都没什么办法，肯定都会死的。
所以以色列人知道自己得罪神了，埋怨不信，所以就求摩西来向神祷告。
以色列人领会得到他们埋怨得罪神，所以他们就邀请摩西为他们向神祷告。
那神就跟摩西讲，他说你做一个铜蛇，把它挂在那个杆子上。
神就吩咐摩西说，你做一条铜的蛇挂在杆子上面。
他说叫以色列人去把他们的眼睛去看那个铜蛇，只要看铜蛇他们就不会死了，就不会受毒了。
他吩咐你就免去死亡。
当时他们很多的人就在那里蛇的面前就仰望那个蛇。
当时很多人听到这样吩咐，他就单高了头望那条铜蛇，
结果一仰望就得治，
然后这样望那条铜蛇的人就得到医治。
那个图画，
这里主耶稣引出来说，就是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要被举起来。
原来那时所发生的事好像一幅图画，主耶稣说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
就说到主耶稣要来到地上成为人的样子，他要在十字架上为人的罪被钉死。
所以是描写说主耶稣有一天要来到地上成为人的样式，然后为了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当时以色列人怎么仰望铜蛇得救，今天我们信耶稣我们就得永生。
就好像当时以色列人怎样担高个头望那个铜蛇得救，今日我们仰望为我们钉死十字架的耶稣，我们都可以得永生。
他说明到神来到地上为世人，他必须要受死。
他讲到话神来到地上为着世人
的方法是自己来为我们的罪受死。
所以神拯救我们的方法是他自己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的罪。
他愿意这么做主要的原因就是十六节，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为什么神这么做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十六节的话给我们听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在旷野的那件事情，在主耶稣出生之前1500年已经向人显明了。
摩西在旷野做一件事，这件事是在主耶稣降生之前500年就已经向人显明了。
所以神救人的计划并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突然发生的事。
所以神拯救人的计划不是一个突然间发生的随便发生的。
主耶稣这位救主要来到地上，怎么样的救人，怎么样的使人有盼望，都是在旧约里面 都显明给我们。
所以主耶稣要怎样来到这个地上，怎样要救人，怎样使人有盼望，老早就记载在旧约圣经那处。
他来到地上无非是成就旧约预言主耶稣所做的。
所以他来到地上就成就了 应验了旧约所预言要发生的事。
除了他是神，谁又能够预言他将来怎么生，在地上怎么活，怎么死呢？
你说如果耶稣不是神，边个可以预言嘛？佢将来点样活？点样嚟到地上？点样死？
因为我们永生的得永生的基础是主神的爱。
咁既然我哋得永生嘅基础系神嘅爱，
而且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甚至于愿意为我们死。
而且神爱我哋到一个地步，甚至愿意为我哋死。
所以17节说，主耶稣神差他。神差他的儿子一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所以17节就好清楚话俾我哋听，因为神差佢嘅儿子降世，唔系要定世人嘅罪，乃系要叫世人因佢得救。
假如说神只是让蛇，让那些蛇咬了就让他们死了，那神就是太残忍。
如果神容许当时以色列人被蛇咬了，然后就任得他们死的话，那就很残忍。
但是那个只不过是预表，人被蛇咬只不过表明人在最终的那种可怜的状况。
人被蛇咬其实只是好像一幅图画，告诉我们听人在最终那种可怜的情况。
因为人有罪，所以人面临的就是死亡。
因为人有罪的话，人所面临的也都是死亡。
但是主要把我们从死亡里面拯救出来。
但是主要将我们从死亡当中拯救出来。
他不是用天使来拯救我们，也不是随便说你得赦就算了。
他不是用天使来到拯救我们，也都不是说随便这样说，哦，你的罪得赦了就算了。
乃是亲自来到地上成为人的样子，为你为我死。
乃是亲自来到这个地上成为人的样子，为你为我而死。
18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
18节话，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
人因为罪已经被定罪了，
人因为自己本来的罪已经被定罪，
所以我们生下来就死在最终，我们就感觉不到神的爱。
这个就是为什么圣经说我们生下来就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因此我们不能够感受得到神的爱。
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
这里说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
说若是在我们当中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做救主的，还没有接受这个救恩的，我们在定罪的情况之下。
所以凡是人如果还没有接受耶稣的救恩，没有接受耶稣为我们救主的，我们就会是活在那种被定罪的情况之下。
一个被定罪的人，他在等待的就是死亡。
一个被定罪的人所等待的是什么呢？最终是死亡，
是极端可怕的一个结局。
所以是很可怕的一个结局，
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
这里说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
因为神拯救世人唯一的方法就是借着他的独生子耶稣。
因为神拯救世人为我们所预备的唯一的方法就是藉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
若是我们拒绝这唯一的拯救的办法，我们就没有办法，没有借口说我们不一定会沉沦。
所以如果我们拒绝这个神为我们拯救的办法的话，那我们肯定就一定会沉沦。
就是因为每个人都是在定罪的当中，是这些我们这些从死复活的人，我们就很急迫的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们。
因为每一个人原来都是在被定罪的情况之下，所以凡是认识到主重生的人，我们心里面就很紧迫，要希望将这个好消息告诉我们所有的亲朋戚友听。
因为这个定罪的状况我们什么时候都可以兑现，
因为这个定罪的情况随时都可以兑现的。
若是我们什么时候离世，我们就失去了得救的机会。
所以如果我们几时离开这个世界，我们都会失去得救的机会。
若是主什么时候回来，我们也失去了得救的机会。
如果耶稣随时回来，我们也都会失去这个得救的机会。
所以我们已经在定死罪的状况，
所以我们好像是等于活在一个被定死罪的状况里面。
我记得徐华医生常常他在讲道的时候满身都是汗。
我记得有一个传道人徐华医生，每一次他讲到全身都冒汗流汗。
他常常说你们要信，你们要悔改。
他常常说你们要信啊，你们要悔改啊，
马上接受主，
你马上接受主啊。
他讲得太剧烈，常常他会到一个地步汗流得太多，有一次都休克。
有时他讲得太过激烈，汗流得太多，突然间都好像没办法透气。
那后来医生就跟他太太说， 你一定要提醒他在讲到流太多汗的时候要喝水。
有一次医生就吩咐他太太说，你一定要提醒他每一次讲到的时候他流得太多汗，你要他饮水。
他的太太就讲，你传福音就传福音，为什么要那样子激昂慷慨的，要流那么多汗，好像那样的急急呢？
他太太就问他，你传福音就传福音，为什么要这么急啊，讲到这么激昂啊，然后满头大汗啊。
他说，太太，假如说你看到一个房子现在在着火。
我说，太太啊，如果你看见一间屋现在着火了，
你知道那个里面睡了很多的人。
如果你知道那间屋里面睡了很多很多人，
你是走到那个房子对面就说，你们要悔改啊，你们出来吧，你们出来吧，你们不要死在里面啊。
你会不会站在那间屋前面，然后很温柔地说，你们悔改啦，你们出来啦，不要死在里面啦。
还是你走到那个房子外面，你们出来啊，你们快点出来啊，要救命啊。
我以为是你在那去到那间房那大声叫他们赶快出来啊，赶快出来啊，要救命啊。
今天我们得到生命的人，我们就是要这样的呼喊。
同样的，今天我们得着主的生命，我们都没有办法不这样来到去呼喊别人。
因为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这得救的机会就没有了。
因为实在没有一个人知道几时这个得救的机会就失去，
因为这关乎我们的生死，而且关乎我们永恒。
这个关乎我们的生死，关乎我们永远。
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着重的不是他的学位是怎么样。
所以我们看见一个人，我们所看着重的人不是说这个人的学问怎样啊，
他的财产怎么样，
或者他的财产是怎样，
他的社会地位怎么样，
或者他的社会地位是怎样。
我们看的这个人的结局怎么样，
我们看到这个人的结局是怎样，
他将来在永恒的里面是在什么样的状况，
以后在永恒里面他会在哪里呢？
是跟神永远享受极大的福乐呢？
他是不是永远可以跟神享受那个极端的福乐呢？
还是在那永远的火湖里面受煎熬呢？
因为他会永远在火湖里面受煎熬。
弟兄姐妹， 当我们想到一个人结局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不把福音快快的传给他们。
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想到一个人的结局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快快的将福音传给他。
当我为今天祷告的时候，神再给我这个紧迫的信息。
当我为今日的聚会祷告的时候，神再一次给我一个很紧迫的一个信息。
我知道神爱你们，
因为我知道神爱你们。
因为在祷告的里面，神将他爱的信息再一次让我们让我跟你们讲。
因为在我祷告里面，神再一次用他的爱激励我，要我将他这个爱的信息跟各位来到分享。
不要再等待，
不要再等待，
而且不要糊里糊涂的信。
求主帮助我们，不要信得糊糊涂涂，
光做一个跟宗教有关系的，受了洗啊，可能来教会做礼拜啊，这些不够的。
神并不希望我们只有一些徒有一些外表的宗教这些礼仪，或者受洗啊，或者来做下礼拜啊。
我们要悔改，
我们必须要悔改，
从自我的生命转向我们来靠神而活，
从一个自我的生命转向神，靠神来到活，
而且为神而活，
而且是为神来到活。
在一两个月前，我在加州遇到一个伯母。
一两个月之前，我在加州遇到一位伯母，
她是我从前一个同学的一个妈妈。
她是我以前一位同学的母亲。
我在加州很偶然的机会听说她在那里，我就看她。
我在加州很偶然的机会听见话这位伯母在那里，所以我就去探望她。
从前在台湾看她很精明很能干的一个伯母。
以前我在台湾认识她的时候，她是一位很精明很能干的一位伯母。
这次我一看他整个变了一个人。
今次我看见他，我发觉他整个人都改变了，
不仅是头发白了，牙齿掉了，背也驼了。
不单止说是头发白了，或者少了点牙，背又弯，背又弯。
然后我一坐下来，他就跟我滔滔不绝地诉他的苦境。
然后我一坐下，他就滔滔不绝向我诉他的苦境。
他说：“你知道我在台湾怎么样的努力为着我儿女工作？
你知道我在台湾怎样努力为着我儿女而工作？
我来到美国又为我的儿女带孩子、带孙子、带孙女。
我来到美国又为我的儿女带我的孙。
但是我的媳妇跟怎么样的不了解我的苦心？
但是我的新抱怎样不体谅我的苦心？”
然后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相处，我今天落到这个地步，自己找了个小房子住着呢。
我实在没办法相处，所以今天我就只可以自己找一个小小的屋，我自己住在这里。
我看他实在是可怜，
我看见他真的觉得他很可怜。
我跟他传福音，
我就将福音传给他。
我说：“伯母啊，你一定要快点接受耶稣。”
我说：“伯母啊，你一定要快快的接受耶稣。”
他说：“我在你的身上我看到神的恩典。”
他说：“我在你的身上我看见神的恩典。”
我实在是羡慕你所信的神。
他说：“我实在很羡慕你所信的神。”
但是你知不知道，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在庙里去，我把自己奉献给佛。
他说：“你知不知道，我很小时候的时候，曾经有一次在庙里面，我将自己奉献了给这个佛。”
我一生也没有经历到一点点什么佛的快乐。
但我一生我也都没经历什么佛那个的快乐。
但是我既然把自己奉献了，所以我也很怕。
但是我因为我将自己奉献了给佛，我很怕。
我怕他也不叫他是神，但是我怕那些小鬼来搅扰我，我就不敢信。
我很怕万一我变了这些小鬼会来搞我，那我就不敢信。
他说我会信的。
他又告诉我，我会信的，
我迟早会信的，
我迟早都会信的。
他说你给我一点点时间我会信的，
你给我一点时间我会信的。
就在这一段时间，他常常打电话来诉苦难过。
在这段时间里面，常常我们通电话，在电话里面诉苦难过。
在上个礼拜，上上礼拜一我打电话给他，
两个礼拜之前礼拜一我打电话给他。
因为最近我的孩子们都回家，我也忙，好久没有跟他联络。
因为最近我小孩子又回家，所以我忙碌一下就很久没跟他联络。
我就问他，你好不好啊，你怎么样啊。
就问他，你最近好吗，怎么
样。哎呀，他说我差一点都不行了。
哎呀，我差一点都不搞得搞不定了。
我说怎么样呢？
我点解啊？咩事啊？
他说我最近觉得心有一次痛，结果进了医院去了。
啊，最近呢，我发觉心好痛，所以入咗医院。
结果医生说没有关系啦，风湿啦，你就回去休息休息啦。
咁结果医生就话：哦，唔系好紧要嘅啫，你有啲风湿，你翻屋企休息就得噶啦。
他说我今天真是好多了，我吃东西也有胃口，我现在很好了。
今日我好好多啦，食嘢亦都有翻胃口啦。
那他说他很好了，那我就想我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都有事，我说我礼拜五来看你。
我听他话他好好，当日是礼拜一，我跟住几日都有事，我礼拜五我来看你啦。
他说好啊，很高兴。
他说好，非常之开心。
那礼拜五的早上，我特别跟他做了一些菜。
所以礼拜五朝头早我就煮咗一啲餸。
在走之前，我打电话告诉他说我来啦。
然后我离开屋企之前，我就打个电话话俾佢听，我而家嚟睇你啊！
我打了三次都没有人接，
但系好奇怪，电话我打咗三次冇人接电话。
结果我打到他的儿子的办公室，我说你妈妈怎么啦？
然后我就打电话去佢嘅仔嘅办公室嗰度问，我话你妈妈点样啊？
我说他是不是又出去了？怎么样？
哦，佢系咪出咗街啊？点解我打住电话冇人听嘅？
结果他的儿子在电话里面，就我听得出来在哭。
我听到在电话里面，我发觉他的仔在那喊。
他说我妈妈礼拜二早上去世。
他说我妈妈在礼拜二朝头早就去世。
他说他好好的，什么都恢复了，我以为他没事了，所以我就出去买点东西。
他说他都好好啊，样都恢复，我以为他没什么事，我就刚刚出街买一些东西。
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真是很震惊。
我听见这个消息，我是非常非常的震惊。
主说信我的人不被定罪，不信我的人罪已经定了。
主说信我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
我就想袁伯母在哪里呢？
我就说这个伯母袁伯母她在哪里？
虽然我在过去跟她传过福音，
虽然过去我曾经向她传过福音，
我也拉着她的手跟她祷告过两次，
我亦都牵住佢嘅手同佢祷告过两次。
他流着眼泪说：“他说，依兰，你祷告，我心里好受感动。”
佢又流着眼泪咁话：“依兰啊，你祷告，我心好受感动。
我一定会接受的，你给我一点时间。”
我一定会接受嘅，你俾我一啲时间。
但是我没有亲眼的听到，没有亲眼看见，没有亲耳听到他接受主。
但系我并冇亲耳听到，亦都冇亲眼见到佢真系接受主。
当我听到说他死了、离世了的时候。
我听见话佢已经死咗，离开呢个世界。
我忍不住眼泪一直流，
所以我都忍唔住眼泪一直流。
究竟袁伯母是在哪里呢？
究竟呢个袁伯母喺边处？
若是没有信主耶稣，他今天就在地狱里。
如果佢冇信主耶稣嘅话，佢今日就喺地狱。
因为主耶稣说：你们，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们若不信基督，你们必定死在罪中。
主耶稣曾经咁话：我实实在在嘅话俾你听，如果你唔信我系基督，你必定死喺罪中。
今天的机会不是偶然的，
所以今日嘅机会为咗各位，亦都唔系偶然。
神带领你们来听到他拯救爱的福音。
神带领你哋嚟呢一处，听见佢要拯救佢爱人嘅福音。
若是圣灵感动你，不要再等，马上接受他。
如果圣灵已经喺你嘅心里边感动你，希望你不要再等待，
因为
马上接待。
因为生命不在我们的手中，
因为生命并不在我们的手中。
若是你在过去虽然来教会，但是你没有那个永生的确据，你要在今天弄清楚。
如果过去话你都已经有去过教会了，但是在你的心中你没有一个把握你有永生，今日你都应该要清清楚楚的。
真是愿意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过去为自己活实在没有什么意思。
真是愿意在神面前说：主啊，过去我为自己活有什么意思呢？
我今天愿意为你活，因为你爱我。
今天我愿意为你而活，因为你爱我。
你为我舍命。
你为我舍命。
我们一同祷告。
就一同低头，我们祈祷。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你的救恩何等的奇妙。
主，你的救恩是何等的奇妙。
虽然我们永远也没有办法能够完全的了解，
虽然我们永远都没办法说完全的了解，
创造宇宙的神竟然愿意为我们这些罪人而死，
就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真神竟然愿意为我们罪人而死。
但是主你既告诉我们这是得生的道路，
但是主啊，你已经告诉我们这一条是得生的道路，
主我们愿意接受你做我们的救主，
主啊，我们愿意接受你做我们的救主，
愿意一生来跟随你，
愿意一生你都跟随你。
若是在我们当中从来没有接受主耶稣做救主的，你今天愿意向主说，主我愿意接受你。
如果在我们当中你从来没有接受过主耶稣的，今天你的心里面还愿意说，主啊，我愿意接受你。
请你们把手轻轻地举一下，在神的面前愿意接受主耶稣，有谁愿意接受主耶稣做你们的救主？
有哪一位你愿意的，请你轻轻地将你的手举起。
有没有谁愿意今天在神的面前愿意向主耶稣说，主啊，我愿意跟随你？
有没有哪一位说你愿意在主的面前对主说，主，我愿意跟随你？
有没有人愿意在神的面前接受主？请你们把手举起来。
如果你愿意，请你将你的手举起上。
你们不是向人举，你们在创造宇宙神的面前来接受主。
当你这样举手，不是向人举，而是你在神的面前表示你要信靠他。
有没有人愿意在今天接受主耶稣？请你们把手举起来。
如果有的，请你不要害怕，举起你的手。
这是神给你们的机会，
这个是神给我们各人的一个机会，
愿意我们能够出死入生，能够进入神真是福乐的国度里。
因为神愿意我们出死入生，进入到他那个满有福气的国度里面。
有谁愿意接受主？我再问一次，
我再问一次，有哪位愿意来跟天
假如你们
主耶稣，
假如你们从来没有接受主的，你们今天愿意接受主，请你们举起来。
如果你从来都没接受过主的，今天你愿意，请你举起手。
若是你们过去接受过主耶稣，
如果假如你过去曾经接受过主耶稣，
但是你觉得没有得到圣灵，没有得到这宝贵的生命，
你觉得好像你心里面还没得着这个宝贵的生命，
你的生命也从来没有完全的改变，你今天愿意在神的面前向主说，主我愿意真实的跟随你，
或者你的生命过去都没有什么改变，但是今天你愿意清清楚楚地说，主啊，我愿意真是全心的跟随你。
请你们把手举起来，在神的面前能够坚定你自己的跟随。
你都可以举起你的手表示你要坚定跟随你的主。
有没有人有这样愿意？感谢主。有没有人愿意？
你举起就可以放低。感谢主，
感谢主。还有谁？就是今天你要有把握的，你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份。
今天你希望你好有把握的，知道话你转向神，你就在神的国度那里有份。
还有谁？感谢主。
还有哪一位？
神在这里等待每一个人，他愿意你们都能够得到这样的救恩。
神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清清楚楚的，咁接得着这个救恩。
若是你们今天受感动，愿意接受主耶稣的救恩。
如果你今天心里面受感动，愿意得着这个咁宝贵的救恩，
我再给没有接受主的一次机会。
再给各位从来都没有接受主的一次的机会。
我最后一次问，谁愿意接受主耶稣做你们的救主？请你们把手举起来。
我最后问一次，如果愿意转向神，接受耶稣基督进你的心中作你的救主。
好，我们一同祷告。
我们一同祷告。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话语已经传说。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话语已经传讲出去。
你应许风雨雨雪如何的降地，要滋润地。
主啊，你应许话雨雪怎样降落地上，要滋润地土。
你的话语也不会突然的转回。
你的话语放散发出去，亦都唔会突然的转回。
求主你自己祝福你自己的话。
求主你自己祝福你自己的话。
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继续的做工。
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继续的做感动的工作。
若是还没有认识、没有接受主的。
但是我们当中仲未曾认识、未曾接受主的朋友。
求主你继续的感动，使他们能够愿意完全的接受你。
求主继续的感动他们，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接受主。
若是有人今天再一次把生命奉献，愿意为你而活。
刚刚有几位，他再一次 将自己生命奉献，愿意为主而活的。
求主你保守带领他们前面的道路。
求主你保守带领他们前面的道路。
主，我们为这个团契感谢赞美你。
主啊，我们为这个团契感谢赞美你。
主，你要借着这个团契祝福更多年长的朋友弟兄姐妹们。
你求主借着这个团契祝福更多年长的朋友弟兄姐妹。
求主你把传福音的负担更放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中。
求主你更将传福音的负担放在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中。
因为你当时在地上如何寻找失丧的羊，今天你也借着我们来做寻找的工作。
因为今日你仍然在地上继续你的儿女做寻找亡羊的工作。
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感谢赞美你。
愿主你在这个团契不断地得荣耀。
愿主在这个团契当中不断地得荣耀。
也求主你保守这些儿女能够跟随你，使他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亦都求主你保守你自己的儿女能够一直地跟随你，使他们好像得人如得鱼一样。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